听众大家好，欢迎又来到 Miss 瑞丽君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慧玲，
我是秀兰，
我是德欣，
我是生命礼仪师李瑞云。
还没介绍学姐，学姐又自己跑出来了。我们这一集呢的主题是生命关怀的 Part 3， 就是我们介绍我们的瑞云学姐生命礼仪师。来，我们掌声欢迎学姐。
谢谢大家，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啊，来到这边跟大家谈一谈这个关于生命礼仪的一些话题。
那生老病死哦，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经的过程哦。
没错，
当我们的人生走到最后一刻的时候呢，我们都要办一下我们人生的毕业典礼。
是，
那这个毕业典礼呢，就是由这个殡葬业来做，对不对啊？那个瑞云，你是一个生命礼仪师，
是，
对不对？同时，你现在也是在那个从事骨灰罐的销售工作嘛？
没错，
然后瑞云呢，同时也是我们辅大宗教硕职班103届的学姐。
对，
还有最厉害的一点是什么呢？目前呢，他又在继续深造哦，他现在还在我们辅大中文系的博士班上课。对，
好优秀哦。
对啊，对，那我很想要知道，因为一般人听到这样的行业哦，因为您是生命礼仪师嘛，对不对？像以我来讲，我如果看到路边有人在举行这种丧礼的仪式啊，我都会心里有一点害怕，
然后都会绕道，
绕道，
对，绕道，然后不然就眼睛闭起来，
对，要不然就是逃离雷吧，就看不见，那跟照跟照，那你怎么会有这种勇气可以去，就是去选择这样的殡葬行业呢？
其实话说回来啊，这有一点我实在是有点不太敢讲，因为有点丢脸。因为当初其实因为那时候考那个礼仪师的时候啊，我有一些同学他们就一直的说动我，他就说我们去考那个礼仪师以后可能还可以怎么样，什么证照也可以借人。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有在学一些命理的东西嘛，都是命理的同学。我说好，结果我就真的我就听信他们的话，以为他们真的要考，就又非常非常认真的去找这些资料，结果我考上了，大家都跑掉了，
所以你是被拐的了。
对对对，然后在这个修课，在准备考试，因为我们要修20个专业学分嘛，在这个学分班里面，我就不小心认识了真正的一些礼仪的工作的这个葬仪社，然后是礼仪师这样子，然后他们就觉得哦。而且我那时候已经考上研究所嘛，然后他们就觉得怎么会有人就是做想要做殡葬，然后又学历比较高这样子，他们对我也很好奇。然后就在一个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冥冥当中的注定吧，然后他们就问我没有兴趣要不要试试看，结果我就想好像不错，然后我就真的去试。我想说我既然我都可以成为礼仪师了，对啊，然后我就真的就踏进去。但是我回去跟我妈讲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讲说：“不做黑，安尼我看你也拜麦邓来喝。啊”
因为其实传统的华人的家庭哈，对于这方面死亡还是会有禁忌。
没错，真的是这样。然后我妈就跟我讲说，以前我爸爸常常在讲一句话，他说哈，就是家里已经是超级家境不好的人，或是境遇很差的人才会去做葬仪这个工作。可是你看现在，可是我真的进入了葬礼之后，我觉得越做我就越了解自己在这个工作的价值，然后透过这个工作啊，然后我也觉得我的生命的价值是更高的。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哦，其实这个其实是在积阴德，对不对？就是帮死者做好这个生命最终的一程。
其实我个人哦，为什么有人在 key game over 是怎么了？
话是这么说没错，好远大的这个，但是
这也是基因德，
对基因德，但是要有基因德的能耐吧？这个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积这种阴德吧？是不是？卢拉拉，你说是不是啊？
有些人命格不够，
应该是说以前我老爸，我老爸的时候。他是说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他就说你不好好念书的话，你以后就只能去扛棺材。哇，所以就做偷偷啊嘛，对不对？
真的有人这样说小孩，
家里还是会这样觉得，
去砍骨、
欸。不是啊，你看中国人最强调什么？养生跟送死，送死很重要。
对，
可是我们最死的是机会，
对，非常机会，其实非常的机会。
对，那只是像我就没，我也很听到，认真念书啊，就跑去，
但是你还是
跑去念生死系啊，
生死
系。那其实像我做这工作，当我亲戚知道之后，亲戚哦、喔，然后他们就直接回两个字：恶心。
真的，
所以家人的支持其实还蛮
重要
的。
家里
的
支持，但是我觉得自己内心的强大更重要。
所以
因为你真的
有支持吗？家人，
家人后来有支持啊，对啊，因为就像德兴刚讲的，其实会觉得说，或许他们也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会觉得说。可以去帮助人家处理这种事情，他们也认为是基因的，但是我觉得自己是没那么伟大啦，我只是越做我会越觉得说我应该把我所学所知的然后好好的发挥，然后再就是说让家属还有亡者他能够安心走完最后这一段路。
對，
那是因为还有个原因，是因为以前我爸爸过世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有进来这一行，然后那时候的葬仪社，我想应该很多人遇到都跟我一样，他就是一下子叫你跪，一下叫你拜，然后又要穿什么丧服什么，我们根本完全都不知道这时候为什么做这件事情，然后
在干嘛？
对
对
对对对，然后为什么我们家有四个姐妹嘛，然后要拜猪头，
然后。为什么要拜猪头？
那时候还有猪头，
有啊，不是不是那时候，现在都还有啊。那时候你
要
拜迪桃啊，
对对对，
真的
猪头还是
猪头？
没有猪头，猪头加尾巴，
没有尾巴。
所以你们没有听过一句话，就是说宰
西
夹头刀，看
宰西几粒刀，看牙西料拜迪桃。
对，是是，就是这句话的由来。对，然后我们也不知道
有哎、欸、，no no no， 台北也有，
就是像猪头或者是被子、女儿被啊之类的，还有孙子，
对，有，我们有准备。然后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叫我们准备什么就什么。然后几点？哎，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复后七日》？
有。
然后他就是吃饭吃到一半，然后就塞工跟他讲说拜，然后他就赶快吐掉，然后赶快来，他要哭给人家看这样子。
对，
那因为我相信他们也不知道，就是因为人家叫他做他就做。对，但是慢慢慢慢，我觉得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好奇心比较旺盛的人，对，那透过学习，透过就是李医师的这个二十学分的这个专业课程，再加上实务的经验，哦，我慢慢的了解，哇，原来每一个仪节其实它都深具它生命的意义，那越做你就会觉得啊，我能够深入到就是别人的这个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来帮他做这些事情，然后也可以去体会到家人之间不一定都是好的啦，这不一定都是好的一面，我们都可以看到最现实的一面。对，什么叫最现实一面？如果你今天这个亡者他男生的话，假设他是男生，他以前呢他可能就是花天酒地，在外面有养小三，然后他也不赚钱，告诉你到最后他办的一定都是非常随便，所以我们都可以从他家人要帮他办的仪式当中大概都可以推测这个人他在家里对家里的付出。
嗯，对啊，当然如果他付出很多，我们也可以从那个告别式看到家人对他不舍的程度，
对，
就可以了解。
但你不可以从他上面看他的市场，他的仪式好像花上很大然后很隆重，就家人的感情就一定很亲近？不是的，不是。你可以从就是在洽谈、在协商当中，其实就可以感受得到。对，
那个学姐，你是一个女性的礼仪师哈，那在这个之间，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心理障碍？心理的那个障碍必须去克服的，会比较难处理的问题？
我觉得女生本来就是有一个比较麻烦，就是力气不够。
哦、
但是其实
可是要
抬吗？
需要力气？
对，所以我
该抬什么
吗？
可以，我来告诉你们，不要那么紧张。
好紧张！
其实殡葬业是一个分工非常明确的一个工作团队。对，那礼仪师呢？礼仪师呢？像我们是礼仪师身份的话，我们就是等于是一个统筹纲头啊。我们等于是一个
扛扛、哦、要发放下去，
对，
就是、
接替的人来接替、然后有师傅，然后有助理，然后要帮忙送经的，要准备东西的等等等等，其实 不太需要我们自己动手啊。哦，对对对，但是你必须要知道流程，你必须知道怎么样跟家属协商需要准备什么东西，然后最最重要，我觉得，我的话啦，我都会比较去安抚家里的心，不要让他们遇到事情，通常一遇到事情，他们都会非常的慌张。嗯，我觉得我们及时的出现，还有事前的先做好这种心理的这个准备的话，通常都可以比较安抚一下他们的心。
欸，那我觉得女性放在这个位置其实是非常的恰当的，
是，
对，因为她可以作为家属之间就是安抚他们情绪的一个管道。
对，嗯，对。
那么聊一下你最难忘的案例，比如说可能让你感觉到最感动的啦，或是觉得最暖心的案例。
我做这么多，我觉得啦，我当然有一些比较难忘的。那我觉得，其实人生面对死亡最痛苦的有两种，因为我相信，大家都是一样，有父母有小孩嘛，所以最痛苦的一定是两种，一个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哦，天哪，
那个。你知道白发送黑发，他有一个仪轨，他有仪轨，
就是要打棺材。
对，那你们知道为什么要打吗？
因为他
不孝啊，
他先走啦。
对，你们是这样子讲的，不错。但是你如果了解为什么，你会更心酸。
真的？
为什么？
因为那个爱小孩子到什么样的心切？因为他如果先打，然后他到阎罗王去问罪的时候，就我父母已经打过了，
从轻发落，对不
对？
对
对对，希望阎罗王不要再去，对，是不是？嗯。然后另外一个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还有一个突然死掉，对不对？
对，那是当然。但还有一个，我是说以人生的历程来讲，还有一个就是小孩子很小，然后父母就过世，那小孩子就没有人照顾那种。我觉得这种，因为我们都是当母亲的人嘛。我也曾经遇到一个让我最难过的事，我想起来我都快受不了了。他小孩子大概才国中，然后母亲的年纪也是中年，就差不多四五十岁而已。然后女儿有准备了一个就是追思的一封信，然后他就说当初他妈妈癌症嘛，然后他去的时候，因为可能正值叛逆期，然后有一些话他可能不会这么直接的讲出来，所以他妈妈就觉得我今天已经生病成这样，你为什么跟我这么不贴心？但其实他应该是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话，他没有面对妈妈讲出来，可能我在猜他应该是不想要让妈妈看到他的眼泪，所以在告别式的时候，你知道吗？所有的工作人员啊，不管你有多专业，真的大家都在外面哭惨了。对，因为他后来有写了一封信，一个追思文，然后也写了一段诗，在这边我念一下给你们听。
好，但是为什么大家都掉眼泪了？
这个是他是引用那个余光中的《母难日》，他就说他头先他就讲说，妈妈你在生病的时候啊，你会觉得我都没有在你的病榻旁边这样子一直陪着你，还有你一直说我不跟你说一些贴己的话，当然是因为就是我怕你更难过，看到我留言更难过，然后他就送他一首诗，这是余光中的《母难日》，他是这样讲的，他说我最忘情的哭声有两次，讲到这里我都快受不了了。他说一次是在我生命的开始，一次是在你生命的告终。第一次我不会记得是听你说的。
卫生纸来了，
谢谢。第二次你也不晓得，因为我说也没用，但两次哭声的中间啊，有无穷无尽的笑声，一遍一遍又一遍，回荡了整整，因为他只有十几岁，他原文是30年啊，他说回荡了整整18年，你都晓得，我都记得，可是哇，他真的是，我想到那个场景，我自己还是到现在还是觉得蛮心酸的。对不起，引动大家了，大家都要拿卫生纸。这个应该是我 就是印象当中最深刻，因为我每次如果看到我刚刚讲的两种嘛，如果那种年纪很大的老父母、老爸爸、老妈妈，然后有一次是看到了他是真的很认真的敲棺材，因为他有
天太痛了，
对对对，那有一个是拿起来之后，就敲
不
下
去，
对。
所以学姐这样子，你怎么会适合做这样的工作啊？
这么感性，
对呀、啊，那你不就
是
场场都在哭吗？
刚开始，我觉得刚开始，刚开始做这个工作，你真的真的是要非常努力的要去告诉自己，对，要调节
这么多生离死别，
对对对，刚开始这是我觉得我最难过的一个关、嗯嗯、可是我不停不停不停的我告诉我自己不行不行，我这样子会让人家怀疑我的专业，我是专业的，
你有更强大的任务
对没错，因为
你要让自己更正，
没错，你如果陷入情绪之后啊，
你要怎么去安抚他、嗯、
对，因为要知道告别式就是整个那个、嗯、就是这个所有的仪节里面是不能重来不能倒退，你都必须要一个环节接下去另外一个环节，对，所以一定要非常知道它的流程，对，都不能漏掉。所以我是不好的示范啊，不过我这是日后再讲，在那里我当然也是不行这样的。
对对对。
那我们来转换一下心情好不好？
好哟、
哦。因为刚刚真的是让大家觉得都好伤痛哦，这是一个让你觉得很伤心的一种，
很揪心、
很揪心、很伤心的感受、哦。那有没有告别是让你在做完以后觉得哇，好圆满，你充满了喜，就是也不能说喜悦，但是你就觉得啊，你圆满了它。
其实我可以这样子讲哦、喔，其实，我觉得啦，其实我们在做这个殡葬业，一般比例上至少有六七十以上，其实都是自然死亡。当然，自然死亡也包含就是生病后死亡，
嗯、对
对，
这算对。
当然也有是因为有的公司它是专门接那种意外的啊、自杀的这种的。对，但如果一般的礼仪公司通常接的都是这种，不太会去遇到很
离奇的，
对，或者是说太那个、对，所以我觉得是还好，我觉得所以在家人知道他已经生病了，或者他已经很年纪很大了，所以都可以很理性的来协商，
其实都是一个很圆满的结果。
对，因为在举行告别式之前，我们都必须经过无数次的协商、协调，然后知道他的需求，然后我们给予专业的建议。所以你们看到的可能就是最后那个告别式场的这个进行，但其实这中间透过很多很多次的大家讨论、商谈，当然也包括价钱。对，看他们是有愿意出什么价格，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这个都是事先都已经都安排好了，所以很难是有出差错，非常少啦，除非是有时候遇到工作人员比较普通工，不然很少，其实很少，大家都很谨慎，
所以学姐的这个礼仪师就是最主要，这样听起来是沟通这一块嘛，对不对？那所以就不是跟比较不会跟亡者有关联咯，是这样子吗？
我们看到亡者通常只有看到两个，第一个第一次就是接体的时候，
那也有接体的人不是吗？
对
啊、
对，但
是
我们会在现场
啊、
我们还是会知道，因为除了跟家属谈，但是他会在旁边啊，那大概知道一下、对，那如果是因为你如果是在看场所嘛，如果在家里死亡的话，我们必须要请法医来相验。那你如果是在医院的话，只要医院会开死亡证明，其实就可以直接进那个殡仪馆进馆，然后就可以冰存。
哎、那这样我们问一个比较刺激的话题哈，像是接触这个殡葬业哦，那学姐有没有遇过什么灵异的事件，比如或者亡者托梦来感谢啊之类，诸如此类的？
我觉得当开始我要做的时候，我其实我自己也觉得好像很害怕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克服，
会怕看到吗？
对啊，因为我自己也是有一点点比较敏感的体质所以我就想说我会不会被人家一天到晚来找我，但其实 还好哎、欸，有时候也会梦到啦。但是我觉得我会有一个比较，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这样。我只要做过的啊，就是他的长相、他的照片啊，我只要告别式举办完之后啊，然后我就像断片一样，我就
哇哦，哎、欸，那也是一个特异功能、欸，
所以
对，那这样你好适合，
所以我
真的
不会有留下，即使是我看到，我也遇到过，就是跳海然后头被撞到，头已经少一半，可是宾馆会有，我们有请那个特殊化妆的、
哦，
但是他头还是只剩一半，但是
我说他这个是没有修复的。
没有特别修复，就戴帽子而已，化妆然后把它弄干净、嗯。
有的是可以修复，就是电视上有演
修复师、啊，
哎，对，修复师可以把它恢复成。
可以可以，可是他家属没有，因为他是跳海自杀，然后我去撞到这样，后来他们也没有，可能家里也是财务有些问题还是什么。哦、对，然后其实他等告别式的时候，他在搞棺木的时候，其实还是有点味道。对，但是这些这种程度下，我还是可以接受的、啊。但是我。还好哎、欸，我觉得好像回去之后，我就这些我就会断片哎、欸，都、哦、不会在心里面留下阴影。
很棒、欸，
那你看又一个很适合做这个工作的人，
所以这个工作
我也没想到
适合，不是每个人都可以。
对，像我就很有兴趣这一些东西哦，嗯、这些仪轨这些东西，我大概我真的都是，而且我会，我是属于那种等一下会问学姐那什么坐期的这一些，我是。我真的是比较像老人哦，就是每一项我都会很坚持要做到，而且要做完。那可是我就很没有办法去克服到这种，比如说看到大体这种，比如这种，我就觉得对我来讲就很。
我以前我也觉得我可能会很害怕，可是我没有想到，真的我从第一个做之后，我就回家，刚刚那个。
忘了，
完全断片、哦，可是家属就不会啦，活的人就不会。可是那种王者我只要离开那个现场，看不看照片，我就想不起来他长什么样子。
哇，真的，
这我完全想不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电脑资料夹要先放
那清空。
对，那我们再回到刚刚你讲的什么灵异事件。
对，
我记得有一次啊，因为他是就是家属比较。环境比较好的，经济比较好的，所以他想要在家里树灵。树灵的意思就是说，在家里设立牌位、他们可以在家里拜这样。所以等他告别式的前两天，必须先拿出来退冰，因为他用移动冰柜把它冰在家里。
所以他在家里的
啊哈，他也放在家里，然后用移动冰柜冰着。那两天前不是要拿出来退冰嘛？可是他都有布幕，
对，
都有那个布幕，对，都有围起来这样子。然后我们再开始准备，因为在告别式前一天不是要做一个功德法会嘛，然后我们就要去看一下他退兵的情况，这样看一下看一下，
好像在讲一块猪肉，要看一下退兵状况能不能拿来煮。
没有啦，不要这样讲，不要这样讲，我们不会用这样，就是因为我们要了解到他退兵程度之后，才知道能不能化得上妆啊。对对对，所以我们要去，
还要再做 SPA 吗？
SPA 不一定每个都会做
啊，对，要加价、
啊，不一定每个都会做，因为那个是另外一个项目，对，
加价
一个加购的项目。然后那一天啊，我就打开他的布幕之后，我就发现，他脚尾他不是都要盖那个
往
生
被，
然后发现他往生被一直在飘。在波动，在波动，
有没有？
不对啊，你不是说他在冰柜里面吗？
没有，那时候已经拉出来退冰，然后他
有
冷气孔
啊，
对，冷气。
然后我就跟我同事说：“你要不要去看一下，为什么他的往生背会这么一直飘？”然后我男生他说：“你不要乱想啦，怎么可能？”然后他就跑去看，然后他就说：“他脚尾有一台
电风，
电风。”
吓死人了！
吓死人！真的是被自己吓死。
老板又要开始把杯了。
然后再另外一个，这个就真的，如果你没有把它列为灵异的话，也算灵异。但是在我的话，我就觉得还好吧。就是那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不是我自己，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在以前有那个会馆嘛，那以前殡葬法没有那么严格的时候，会馆里面都会有放。不，这个跟那个没关系，对不起，就是他在会馆举行告别式，那我的朋友他是负责布置那个告别式市场的人，所以他在那个会场旁边。然后那天的亡者大概50几岁的男生，40-50岁的男生，他生病死掉，40-50岁就过世。他小孩子是一个国中女儿，国中生是女儿，然后。他有一个堂姐，这个女儿有个堂姐也是国中生，年纪差不多。然后等 排位啊，因为要进入会场之前一定要先把他的排位请到会场嘛，对，然后大体这样都请好了，就还没有开始的时候，突然啊那个国中生他就变一个就是那个王子的声音
啊，真假的？
对，他就说，对，他就说我不会造啊，我不会造啊，结果大家在旁边人都听到啊啊，国中生啊这么一直他就说我不会造，我不会造这样子。
后来呢
就附身了这样子，
算
附身，
算附身。
那后来
哇，后来我因为我没有在现场，是我听我那个朋友这边工作，我说啊，那后来你们要怎么处理？他说后来就是他们当场都会，现场有个诵经的师父嘛，嗯，他就把他带去，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办，就带去，好像带到行天宫去修行。可是我在这边，我个人我是相信阴阳只差一线，只是我们看不到，可是他一定是存在，
没错。
遇到这种情况，如果是我不会这样处理，对，我一定会在
好好沟通，
对。
你要问说王者他有什么心愿，
是
为什么他不想走，
没错，
你要圆满他，
没错，不用怕，你只要好好的去安抚他，就像德馨讲的，第一个你有什么没有完的心愿让你走不开，
对，
你有什么放不下心，
因为你没有帮他圆满的话，他还是执着，他走不了，
没错，因为你看以这种四五十岁就生命就终了，而且小孩子还国中，搞不好他小孩子也叛逆或是不乖什么，他一定很不放心，
他要交代啊，
对，他一定是非常的焦虑才走完这个，走到这个人生的终点，我多少能够体会啦，因为我们也毕竟也是都是走过这些历程的人，对，所以在那时候就像德馨所说的，先去听听看他是什么放不下，再来好好的安抚他，对，然后再把他送回去，
不然其实他的魂魄会一直飘流在人间。
对，没错。
那讲到说要圆满那个王者的遗愿啊，像在疫情期间，对不对？我看到我朋友的那个脸书啊，就PO出来他的父亲在临终之前，因为那时候是不能去探望的嘛，所以每个医院都放那种平板，有没有？我只能从平板里面去跟爸爸说再见。哦，那像这样的话，这个往生者是没有办法讲出真的去讲出他的遗愿的哦。那这样对这个亡者有没有影响？
亡者吗？
对对对，是亡者。
其实亡者到那时候已经非常痛苦，他会因为疫情确诊死掉，其实他的那个病症已经很严重，对，到后来他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去承担这种痛苦，心情上的痛苦了，因为他光身体的痛苦就已经让他很难过了。
那这样
反而是家属，我觉得家属是比较痛苦，因为那时候确诊的时候他是规定，你只要
探望啊，
不能
对，二十四小时
都不能进去看最后一面，
而且你拉出来的时候也都不可以，你直到直接送到不可以啊，然后而且他要包两个世代。
你像那时候第一个染疫走掉的孤独死是我们接的。对，
你们接的，
对，一
天，那就马上就要去火化了。
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明确，所以还有一些先，可是家里全部被隔离嘛。
对，
然后后来我们就是二十小时内也是送火化。
是
火化的时候，你就想火化场的那个铁幕都是拉下来的。
对，
然后
家属不能靠近，
家属不能靠近。可是我们在催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开手机，因为现在有那个直播嘛，
视讯
过他胸前直播，那没办法，只能这样子。
我让家属看，
只能这样。可是你就听到外面一开始就是
大哭，
不是大哭，就是真的会用很声嘶力竭喊着"火来了，快跑！"
从荧幕里面去喊吗？
对，只能对着
你，只能从外面其实听得到他传来，因为他只能用这样对他做最后的告别跟祝福，然后真声嘶力竭去喊去规避。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上一任的市长参选人，他就突然说不用二十四火化之类的时候，我会觉得你对得起这些。因为你的一些政策而被烧掉的往生者跟他家人，
因为都来不及啊，什么都来不及，
没有
大家都措手不及，
到最后只剩一个乖乖桶，
哦，
对，就出来，然后再做处理。我觉得你今天的政策的反复，其实是搭上了多少人对家人的爱跟思念，才成就了你自己。
是，那这个有办法在未来做任何的补偿的一些礼仪吗？
那个就是所谓的开吊礼，就是说先火化，后面进行仪式。但是那时候在三期，甚至在后面隔一年，就去年的时候，突然有一波高起，突然起来的时候， 你不用说去做什么，就赶快就是处理掉。对他们而言，他们没办法再去面对这些问题，甚至到后面就是说可以不用24小时火化的时候，你就知道第一线人员他们背负了多大的压力，就是一直被人家骂，被家属骂，被到处被骂，然后配合你的政策。那你说后面做什么仪式？我会觉得说，你今天的话，你去仪式，你办一个礼厅，再去做诵经什么的，我会觉得。有时候遗憾就是遗憾，已经没有办法再挽回了。
但是我必须要跟那个秀兰讲一下，你刚刚讲说这些什么补偿的事情有没有？其实你看哦，我们在告别市场，我们会做一个慈神礼，一个放手尾礼，然后还有祭拜啊这些。其实这些我们都是跟在生的人，就是活着的人，告诉他他已经要离我们远去，一步一步的确认、确认再确认到。一直到大殓盖棺，
对，就是让生者去确认这个事实。
那你看哦，他这个确诊的这个，他是这些步骤都没有做，这些步骤都没做，所以你看他情何以堪，一下子要突然的去接受这个人已经不在，
中间的过程都省略掉了。
对
对，所以我的朋友就说他的心里永远有那个遗憾在，
那没有办法平复了，做太多的仪式。但是你这些我刚讲的这些慈生放手的这些，然后还有就最后的瞻仰仪容，他都不能看了，看到只是一个骨灰罐，连里面都看不到一个骨灰罐，然后看他的照片，有的太急。那个照片也来不及做，只有刻字，就这样。对，那像这种，你说做再多再多再多的补救，我觉得，我个人我是觉得那个其实都
没有用了。嗯，
好，这个这样子，这种古时候是禁忌的话题啊，但是现在被我们一打开之后呢，其实就讲不完了。那很多事情呢是只是单程票没有办法回头的哦，就刚跟这些故事是一样的，非常非常的精彩。那我们希望期待下一集呢，学姐再多跟我们讲一些，我们该做些什么，然后不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希望留给未来的人一些什么东西。我们期待下一集学姐再跟我们一起好好的讨论哦。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